主，我们今天是什么节日？我们今天大家记得哈，今天叫父亲节啊，父亲节。所以人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，那上帝也爱我们这些做父亲的，也给这个世界设立一个父亲节。在1909年的时候，人们就开始啊，要建议确定这个父亲节。据说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在华盛顿的约翰啊多德夫人。多德夫人的母亲从小就离世了，那么他的父亲来抚养这些孩子们，把他们全部的培养成人。到1909年的时候，多德夫人感念他父亲的养育之恩，准备为他在教会举行一次庆祝的活动，同时他想到所有的父亲对家庭和对社会的贡献，所以呢就在当地的一个教会啊举行了这样一个活动。他给一个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，建议把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协会就通过了这个建议。1910年的6月，人们便开始庆祝了第一个父亲节，一直到1934年的6月，美国国会统一规定了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父亲节。那么这就是父亲节的来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发现我们过了母亲节、父亲节，我们过很多节日都是很有人情味道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中国就是什么建党节、建军节，我们过的都是比较硬性的，这种政治色彩很浓的。那在美国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今年要纪念我们的父亲。当在纪念父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亲，阿门。我们称他为阿爸父，这就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。阿爸父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上帝，就是父。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上帝，就是父。使徒保罗也说，虽然有称为神的，有在天在地的，就如许多的主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父。他在罗马书第8章也勉励我们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讲的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做儿子的，我们不是做奴仆的，我们不应该有一种胆怯的心、惧怕的心，我们应该在主的爱里边，我们是同证上帝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做儿女的变为后嗣。后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承受产业的人。我们不是奴仆，对不对？奴仆不能够承受产业，是不是？奴仆哪一个家的主人会把产业给奴隶呢？在保罗讲这句话的年代是有奴隶的，没有一个会把自己的产业给奴隶，但是他会把自己的产业给儿女，给儿女。所以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。当我们说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哇，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称呼！那我们是属天的儿女啊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地位。这不仅是个荣耀的称呼，也是个亲切的称呼。在耶稣没有来之前，没有人会称上帝为父的，没有人敢的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他们谈到神的时候，那他们都非常非常的那个谨慎的，他们不可以直接称呼神的名字。 当他们写字，那些拉笔抄到圣经，抄到神的时候，他要立刻去洗手，洗完手他才能写那一个字。他所以哪管这一段经文里有三个神字，他要洗三次手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老圣经前面那个神前面都空一格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过这种圣经吗？空一格的，不能直接来称呼神的名字。可是耶稣来了，耶稣说他是我的父，我与我的父原为一。那个时候犹太人怎么样？用石头打他，打他说他说前往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，我们可以称呼他，亲密的称呼他为阿爸啊，为父啊，这是一等何等亲密的称呼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青年时代看过一幅油画，是四川美院的一个叫罗宗立，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画的，叫父亲。你们有多少看过这幅画？我们在这幅画上看到一个父亲的形象，一个中国父亲的形象，一个含辛茹苦的、忍辱负重的、经历风霜的、满怀着慈爱的一个父亲的形象。当我们今天讲到阿爸父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一种什么样的形象？是不是跟这种形象很相似呢？我记得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也看过一个电影叫《搭错车》，我不知道你们多少看过那个《搭错车》。其中有一首诗歌深深的震撼过我，那首诗歌是我思想我跟父亲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跟天父的关系，我们也跟地上父亲的关系，也思想我们如何做父亲，我们如何做儿子。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：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陪我说第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和你共同拥有它。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，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。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，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《酒干倘卖无》。这是一首台语。爸爸是一个贫穷的人，他卖酒瓶子生活来养育自己的女儿。当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这个女儿唱了这首诗歌。所以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他不仅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他也给我们一个地上的父亲。他让这个地上的父亲来代表着上帝，来教导我们，来抚养我们，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思想。我想到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小的时候对我非常的严厉可能在我没有信主之前，或者没有参加工作之前，那时我小时候对他常常的有些抱怨。我觉得好像我跟他说过什么事情，他都不会答应我的。我朝他要钱，他会不会给我的？我也不会朝他要钱的。我朝我妈妈要钱不会朝爸爸要钱的我记得他就答应过我一件事情，那是我的中学老师，他家的房子漏了，房子漏了。他想换一个房子。我爸爸那个时候是有权利的这个全城的房子归我爸爸管，所以他想走我的后门，让我跟我爸爸说，我是不可以的，我跟我爸爸不可以提任何要求的。小的时候，后来我这个老师也蛮智慧的，他写了一首诗给我爸爸，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头两句是这样说的：我家房屋已半残，严冬已尽难挡寒。那后边是什么我就忘了。这首诗送给了我爸爸，我爸爸看了就笑了一下。一个礼拜以后，他给他换了个新房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！我的老师从此对我特别好。那天我。 我觉得我的父亲很给我面子。有一天我跟我父亲说，为什么我提的要求你都不答应，老师就那一首诗就把你打动了。爸爸也是读过书的人，爸爸说，老师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一生中除了父母，没有比老师跟你更亲近的，因为他教导了你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父子的关系好像跟上帝的要求和我们过去很不同了。我们想想今天的父亲和儿子是一种什么关系。有一个统计说，有30%的儿子不跟爸爸讲话的。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儿子不跟爸爸讲话的？很多的，30%的儿子不跟爸爸讲话的。其中有30%的人想跟爸爸亲近，但是不知道如何跟父亲亲近。只有10%的人，他们跟父亲的关系是很好的、良好的。因为今天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做父亲的样子。我们今天看看今天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。当你打开报纸，你打开电视，当你上网站，你看看男人在做什么呢？这个世界，他们失去了做父亲该有的形象，所以他们在儿女的心目中得不到尊重。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天上那个阿爸父，他们不知道那个阿爸父给他的职责，给他的托付，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有一本书叫《天父的心》，这个作者叫马克伦，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痛苦，那个痛苦和罪恶如同瘟疫到处弥漫。每一天我们总看到与日俱增的离婚率和虐待儿童的事件，令人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新闻报纸的大标题中。然而男人们的失落感与迷惑却越来越重，不快乐的男人对自己的周遭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。据统计，男人的自杀率是女人的3倍，离婚的案件有70%是女人提出来的。那你说这不是男人的责任，而女人提出来是因为男人的错误。前天我上网上看，我看到北京的离婚率到今天，中国首都北京已经到达了50.9%。就是说每一天如果有两个离婚结婚的，就有1点多的离婚。那你说这个儿女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呢？男人们有了钱了，他们不负责任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来保持做男人的尊严，上帝的尊严，所以他们得不到尊重。所以有一个人去传福音这个马克伦就出去传福音，他跟人说呀，说天父爱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疼我们一样。他说这句话结果讲了以后啊，人家还不信主了。有一个人就说，如果天父爱我们就像我的父母对我那样，我不会信主的。我们传福音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？我们是也遇到过这种人。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父亲的形象已经不能够折射天父的形象，所以让人们不能够幸福的来到主的面前。有一个小笑话就是这样说的，说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对话，父亲说，小明，我要考你一道题。他儿子就听着，他说，树上有2只鸟，打死一只还有几只啊？我记得这个好像我女儿考过我。还有几只？大家说啊，没了，飞了嘛。可是小明说还有一只。他爸气得要死，他爸真笨。我再问你个问题，这次你答错了我要打你屁股的。他说屋里有你一个人，我又进来了，几个人？小明说一个。他爸说两个嘛，我进来了嘛。小明说我吓跑了。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父亲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这种关系。或许你是一个曾经被父亲伤害过的人，或许你不愿意把天地的主用阿爸这个词来比喻，或许你把你的父亲跟上帝永远都不能够联系到一起去。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思想我们跟地上父亲的关系。一个叫心理学家，他叫史蒂夫·毕德普， 他在他一本书叫《男人的本色》这本书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今天大多数的男人呢，只是一个长成大男孩子的小男孩而已，在成熟的男性的躯体里边包着一个还不成熟的男孩子的心灵，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伪装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，也不知道如何亲近他人，只是越来的越压抑，越来的越寂寞。男人长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男人来教他。你看我们今天离婚的人，孩子都交给母亲了，孩子都由母亲来管，男人不管的。这个女孩子还好一点，这个男孩子如果没有男人，没有父亲来做他的榜样的话，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男人有一天。所以现在的男人越来越女性化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说话都是娘娘腔。他的头发再留得长一点，你也分不清他是男的是女的，因为从小他在女性社会里长的，在女生宿舍里长大，是不是？父亲哪里去了？在外面赚钱啊，在外面拼搏啊，在外面发财，在外面做一些男人不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边，女人每一天跟孩子们接触来教导孩子，这个不说不对的，但是缺乏男人的家庭结构是一个不完全的结构，所以对男孩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。英文有一个词叫 father hungry， 渴望父亲，这个词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孩子心里有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叫渴望父亲。史蒂夫说，这是一种深层的需求，渴望于强壮、幽默、狂野、温柔、汗流浃背、关怀、睿智的男性为伍。每一个小男孩都希望他有跟这样的男性在一起为伍，从他们身上学到和分享做男人的喜悦。所以要想解决男孩子的成长的问题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做父亲的，我们要跟我们的父亲恢复关系，恢复关系，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啊。为什么恢复关系？当你跟你的父亲恢复了关系，你的儿子就可以跟你恢复关系。就像我们今天在属灵的角度来说，我们跟天父上帝恢复了关系，我们在地上跟所有的都恢复了关系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些离婚的家庭，不要这个让你的儿子不跟父亲联络，你让父亲了解他。我们今天很多离了婚了孩子，如果叫母亲是父亲不许给打电话，那个男人要去哪里去哪里。所以每一天的母亲教导这个儿子的时候，那个男人都是如何如何的坏，跟魔鬼一样的坏。所以这个男孩子从小他就恨这个男人，他有一天长大，他没有做男人的自信，他不知道如何做父亲，他不知道如何做丈夫，所以他成长出来就是一个小男孩子。当他6岁的时候，他里边还是个男孩子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在渴望父亲，通过神的教导，我们来跟父亲恢复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多么的重要，在基督里我们建造一个爱的关系，跟天父上帝也一样。我跟我父亲恢复关系是我这个生病的时候，父亲给我打电话越来越多，那之前父亲很少跟我说话的。我们今天这个父亲跟儿子不会说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母亲跟儿子很会说话，你有没有这感觉？你打电话给国内，你爸爸一接电话，你说爸是我，爸说哦，那我去找你母亲去。你有这个感觉没有？是不是？女儿还好一点，爸爸跟女儿可以多聊一点。这个父亲今天忙的啊，他一说我要跟你说，他说我去找你妈妈来。有一个人给他爸爸打电话，想跟他爸爸恢复关系，他说爸爸是我。爸爸说我去找你妈，爸爸说那个儿子说 no 你不用找我妈，我是找你。然后呢就一阵沉默，是不是？然后爸爸说干嘛？没钱了。这个很形象，没钱了。他说不是，我不缺钱。他说爸，我很好，我结了婚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家庭都不错，我工作也很成功，我很感谢你。 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供我上大学，那要供我留学，我现在到了美国，我现在过得不错，都是因为你以前所为我付出的。所以我想到这里，我就今天给你打一个电话，我就想对你说一声谢谢，爸爸。哇，对方又沉默了。那个爸爸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喝醉了？”这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的父子不知道如何对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世界上，很多的儿子不知道如何跟爸爸对话。不知道如何跟爸爸对话。今年有30%的男人跟爸爸是不会说话的，他们之间是不说话的，不说话的。另外的3%，他们的关系就像刺猬猬一样，当他们碰到一起的就互相刺，啊，这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，啊，这个不正常的。所以问题是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如何呢？你对老一辈是否尊重呢？也许在我们这些留美的这些博士生硕士生的眼目中，我们的父亲都是不成功的。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看到别人的父亲都比我们的父亲好。你看过罗宗立画的父亲吗？他那里在他的那个油画笔上，他凝聚着对他父亲的无限的爱，他没有嫌弃他的父亲。那个父亲就像中国的古老的5000年的文化一样，和那个黄土高原一样，那么深厚，那种文化的情感在年轻人的血液中。所以当你看到那个幅画的时候，你那个感想是什么？我们会常常抱怨我们的爸爸不如别人的爸爸，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那个爸爸也没有文化，说话粗鲁得很，我们的爸爸一生脸朝黄土背朝天。我们很多从乡下来的人，那个父亲甚至连飞机都没有坐过。不仅说乡下的人呢，我的爸爸都没有坐过飞机，好像是。那我们如何看待他们呢？记得有一个作家叫张胜友，写了一篇文章叫《父亲》。我们大家都看过朱自清的父亲背影了啊，朱自清那个背影。啊，那个背影，我不知道我在中学是小学读的，但是我永远忘记不了他爸爸胖胖的，上那个站台是很费劲的，给他买橘子，那个镜头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啊，那个情景。那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父亲的时候，我想你在你的脑海中一定有那个慈爱的那个情景在你的脑海里，你不会忘记的。没有错，我们的父亲也许不会像今天的父亲这样的会跟我们沟通，我们的父亲不像今天的父亲给我们提供这样丰富的这个物质的需要，可是那年代的父亲他们忍辱负重，他们把我们培养成人，把我们送上大学，把我们送到国外来读书。世界上还有比这伟大的父亲吗？很多台湾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拿着一张单程的机票来的，那父亲只给他们出一个单程的机票，他们买不起回国的机票，告诉你去了就不要回来，你要想回国自己挣钱买机票去。所以如果我们可能还在这种苦读中的时候，今天求神的爱临到我们，我们在主的爱中，我们来重新认识我们的父亲。当你认识你的父亲，你也就能够更全面的认识天父，因为天父也管教我们，天父的管教有时也非常的严厉，因为爱你的他就必然的管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。所以有些男孩子在小的时候，有的父亲离家了，这个伤害是很大的，有的父亲自杀了，这个伤害就更大。我有个朋友，他的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军人了，忍受不了这个毒打自杀了。啊，这个朋友长大的时候他心一直不健全，一直不健全，他就觉得爸爸不爱他，因为他爸爸没有经过那个苦难，他爸爸死了把他丢下了。所以在我逃亡的时候，不管我经历多少苦难，我都发誓我不要死的，我一定活下来，因为我有孩子，我让他们在我的身上有盼望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，男人通常会通过努力的工作来弥补这个心理的缺憾。他 们通过他们事业的成功，他们在世界得到的尊重来弥补这个缺憾。可是如果你不面对你的父亲，你不回到你父亲身边的话，你永远的不知道如何做男人。所以男人的本色并不是表现在他的地位上，男人的本色本是一种关系，一种关系 relationship 关系，跟上一代的关系。除非你能够衔接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男性的本色，否则你就像一句没有接头的电话。所以花点时间来思想我们与父亲的关系，也花点时间来思想我们跟天父的关系。如果你的父亲还活着，找机会与他聊一聊，做一次深谈，你才能够了解他的人生、他的理想、他的失败和他的成功啊。即使你的父亲是个酒鬼，即使你的父亲是一个打老婆的人，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你还是跟他有深深的关系，割不断的。所以除非你接纳他，否则你的心永远的在隐隐作痛。所以我们今天你最好的办法是做一次回忆的之旅，跟你父亲深谈一次，跟你父亲的战友、朋友、同事谈一次，让他们给你一个全面的父亲，而不是在你的印象中那个残缺不全、不全的一个父亲，一个父亲。所以说，有一个孩子老想跟父亲谈话，这个父亲老躲着他，啊，不知道如何跟他谈。后来这个父亲得了癌症，住院了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他儿子走到床台说：“这次我把你逮住了，你还往哪里逃呢？我要跟你谈，啊，我要了解你。”后来他们父子终于的重归于好。每一个做父亲的，无论装模多么不在乎，在他心灵深处一辈子都在等待，希望能知道儿子尊重他。那，这个太重要，太重要。每一个父亲，无论他脸上装得多么不在乎，但他心里一直渴望着他的儿子尊重他、爱他，对他说：“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”那今天我们做儿子的，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。对所有的做儿子的人而言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话，你如果没有谅解你父亲的处境，你还不知道如何做男人。所以这是一项必要的功课。对父亲的尊敬是男性心灵的养分，对父亲的尊敬是我们男性心灵的养分。所以儿子必须来发掘对父亲的敬爱，同时需要从父亲那里得到尊重，让这两代的男人重修旧好，当然没那么容易，有很多的时代的不同、旗舰的不同，但是诚实的面对遗憾，感受它，表达出来，然后让它就过去了，让天父的爱来满足我们，来补充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就像我们来到天父面前一样。圣经说，保罗说，天父爱我们，爱我们，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这些做儿女的丰丰富富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天父管教我们，在爱的里边他必然管教，他有的时候管教是蛮严厉的，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经受。当我们今天我们生活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抱怨天父，有的时候就像抱怨我们的父母一样。我们小的时候在做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父母，我们觉得他没有尽心，他没有尽力，他没有达到，没有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，也同样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抱怨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抱怨我们天上的父亲。所以我们在追求这个信仰的生活过程中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然的一个人的那种心灵的一种和谐，除了跟上帝的关系，还有跟地上父亲的关系。当你和父亲谈话的时候，最重要的、最简单的就是对他献上感恩，就像对天上的阿爸父献上感恩一样。我们常常会说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我们对自己的父亲说过爸爸我感谢你吗？我们说的不多，很少很少。 我们应该了解，尤其对那些年迈的父亲，我们的一句的感谢使他一生的辛劳都化为乌有，他心里得，他会得到畅快啊，使你的父母畅快是做儿女的责任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可能最后一次才会觉得感谢，如果你的童年还有怨气，如果你在今年对他不能原谅，那是因为你心里还有伤害和苦毒，你需要圣灵在你的里边工作来除掉你的伤害，需要圣灵在你里面来感动你，让你跟父亲重归于好。不管他过去斥责过你，还是他打过你啊，甚至他训斥过你，他骂过你，你都要解开这个心结啊，解开这个心结。所以原谅你的父亲不是心里的愿望，而是用实际的行动去走出去，从此以后你的人生才会真正的海阔天空。如果你跟父亲之间有问题，最好你主动走出去一步。这个不仅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更重要的是你成熟了。当你愿意向你的父亲说我谢谢你，你已经成熟了，你不再抱怨的时候，你已经成熟。就像做一个基督徒，他不再抱怨上帝的时候，就说明他里边的生命已经越来越成熟了。一个成熟的人不会抱怨他自己的父亲的，当然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不会抱怨上帝的，不会抱怨上帝的。所以我们从地上的父亲来看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的阿爸父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要呼叫阿爸父，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那你看这是多么一个美好的应许啊。我们在地上，也许有的人，我们的父亲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孤独的在世界上生活，我们尤其我们做男人的，我们找不到父亲。但是男人们，你们来到天父的面前，虽然那地上的父亲不在了，可是你来到天父的面前，你会重新思想你做儿子的那个地位。做儿子的地位那是多么尊贵。我们看过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有一个悖逆的儿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从小就悖逆，他朝他爸爸要钱，他说那个财产你要分给我，因为犹太人每个做儿子的都有财产，他们承受产业嘛，你分给我。他爸爸把财产给了他，他就把那财产拿走了，就出去逍遥自在去了。他在外边挥霍浪费，没有多久钱花光了，钱花光了。然后他在世界上没有人理睬他，他找人去打工，他找个打工的地方，那个人就让他去喂猪啊，喂猪。你知道谁让他去喂猪吗？你们记得吗？我们演那剧雪梅让他喂猪，是不是？那喂猪去啊，他喂猪的时候他饿得跟猪抢食吃，你们记得我们演过这个话剧吗？是不是跟猪抢食吃？但有一天他想明白了，哎，我是儿子啊，开玩笑，我怎么能在这跟猪抢食吃？我爸爸，我老爸有的是财富的，我们家的故宫多得不得了啊，我难道还没有我一口饭吃吗？所以他就想到这个，他立刻就有了盼望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多奇妙的一个比喻，一个故事。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的，无论我们遇到多么艰难，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充满了盼望。 Amen， 因为我们有做神儿子的地位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地位是多么的尊荣，多么的尊荣。所以做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啊！有一首诗歌说，神的儿女是何等，上帝的儿女何等的有福，何等的有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思想，地上的父亲是有限的，天上的父亲的慈爱是无限的。 好像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美国人越南在越南打仗撤下来的一个年轻人，他的腿被打断了，他终身不能走路的。他到了旧金山，他打电话给他的父亲，他说：“爸爸，如果啊，一个人我有个战友到我家住可不可以？他的腿断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养他？”爸爸说：“这种人应该去那种疗养院呢，或者养老院呢，或者残疾院呢，为什么让我来养呢？”第二天，报纸上登到一个美国青年士兵，他自杀了，他没有了双腿。这个父亲他失去了他的儿子，所以人的爱是有限的，人的爱是有限的，可是天父的爱是无限的，天父的爱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们在天了父，他爱我们，他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，他给我们这卷书，他把所有对我们说的话都放在这卷书里边，这卷书对我们有美好的应许，有我们要走的道路，有我们要住的疆界，有我们的年龄的界限，所以他给我们规定的一清二楚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的话语。所以今天我要讲我们做神儿子的奥秘。做神儿子的第一个奥秘，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差遣了他的儿子，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读到了啊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地位，就是神儿女的地位。第二点，儿子的名分是在福音中的中心和本质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传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与父神好，都不错，但是最核心的核心是你做儿子的地位，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，福音的核心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篇就说，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福音是神以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显明神的儿子啊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保罗说，神的福音乃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所以福音的中心和本质就是儿子的名分。我们现在信了耶稣，我们有做天父儿子的名分啊，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应许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这一点。那第三点，儿子的名分乃是基督生命的本质，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做上帝的儿女。而这是基督徒的本质，基督本质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。第四点，儿子的名分乃是圣灵内住的意义。加拉太书第四章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中，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，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，我们要思想思想我们做儿子的名分。第五点，儿子的名分乃是神对我们的基本根据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节到七节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。神劝我们都像劝儿子一样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接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吗？哪一个儿子不被父亲管教？当你今天被管教，有一天就如何知道管教你的孩子。当你今天没有父亲管教你，有一天你根本就对你的孩子就是放牛吃草，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管教他。你看，只有父亲管教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哪有没有父亲管教别人的孩子啊？ 把别人孩子拽过来打一盘，看人家孩子犯错就打一盘，那你管不着，那人家有父亲，而且你可能看到他坏了，你心也没什么感动，你说这个孩子无所谓，反正也不是我的孩子，做人的会这样想啊。所以只有自己的亲的那个属于儿子的谁管教我，所以上帝管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。第六点是儿子的名分乃是神要我们对神一切侍奉的原则。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是觉得我们在为父亲做事，不是给哪一个人做事，不是给牧师做事，不是给什么教会做事，是给你天上的父亲做事，这是你儿子的本分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侍奉的职分的出发点。那最后一点，儿子的名分是我们做基督徒永远的意义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说，原来那位外